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萌。
哎，大家好，我是阿贵。
阿贵，我们这个第六章已经回头太多次了，不如我们今天就往第七章去吧。
好啊。
这第七章耶稣往哪儿去啊？他是到外邦人中间呢、啊、到耶路撒冷去，还是怎么样？开头怎么讲的？
回老家了吗？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哎，我们现在真的不太这么讲了、对吧？
对，
不愿在犹太游行啊，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难怪有些小孩他看圣经他就看不进去，他觉得这个话很奇怪。
对呀、
我们现在讲的游行就是去示威啊，去请愿呐、
是
啊，其实呢就是耶稣带着门徒走来走去的意思。
对对对，
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进了。哎，阿贵，给我们解释解释，这祝棚节是干什么的？
我这一段我曾经艾娃讲到的时候讲过。
哎，那太好了，那先给我们解解。
忘了。
忘了。
因为我们现在过又过了中秋节，又过了国庆节，然后就把犹太人的节就忘了，所谓的那个收获季节吧。
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当然是逾越节了。
哎，对。
到了五旬节，就是过了50天了。圣灵下来。也可以讲是收成啊，也可以讲是做工，对吧？那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再往下一个最重要的节呢，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欢乐的日子。
哎，对，
仆婢啊，妻儿啊，都要到耶和华的这个立民的居所啊，大家住在棚子里，就像我们今天出去这个 camping， 感谢神来到耶和华的城里面欢乐的意思。那我们的祝棚节，真的祝棚节应该是在天上，对吧？
哎，对。
照着他们的规矩，所有的男丁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向耶和华守节。我们最近刚刚在讲这个士师记的以法莲支派啊，当时神就拣选了示罗和以法莲支派作为他立会幕的所在。那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当时来讲呢，你的会幕设在哪里，或者你的圣殿设在哪里，那就是什么北京和上海放在一块儿了。
是啊。
因为你一年3次全国的人要到你这里来，带着所有的什么牛羊啊庄稼，而且都是上好的料带过来。那住得太远不方便带呢，圣经特别讲你可以用银钱去买，但要买的话你得有的卖呀。
哎，对，
所以你就看看这个示罗啊，以法莲啊，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啊，因为这个节气它就可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易的中心了。
是啊，
得了，美国这里最喜欢办这个，像我们休斯顿的话就喜欢跟人家争那个美国全国那个橄榄球赛啊，最后的大赛那个叫 Super Bowl， 对不对？超级球赛啊，或者什么冠军杯，要是能够在这个城或者奥运来这里办一次的话，那不得了的收入啊。但是阿贵，你现在住的都是小城，你们不太搞这一套是吧？
小城一旦球赛来的话，小城就比外面的车都坐满了嘛。本来平常那个草地光光的，然后就开放可以挣点钱。
是啊，我们看到这些节气啊，在美国的人真的可以去想他们的足球大赛，热门音乐会，
是
那就是蝗虫过境，大家在这里花钱像喝水一样。所以你说犹太人他们守耶和华的节气啊，有的时候动机不是这么单纯的，
就是为了经济或政治方面的繁荣吧。
对 对呀，要不然你看看这些耶路撒冷来的人，犹太人跑到耶路撒冷来，怎么老是被耶稣教训？人家这么虔诚的人，这么守律法、守规矩的人，因为往往是他的嘴唇亲近我，他的心远离我。不单来这里敬拜耶和华，来敬拜耶和华有很多好处的。
哎，对呀。
为什么他要两次、三次的去清理这个圣殿？圣殿里面为什么这么热闹啊？为什么耶稣把这些地方叫做贼窝啊？那都是因为耶和华的节期在他们手中变了质了。
嗯，
今天我们来教会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北美的教会最变质的是哪一些事情？你现在方便不方便讲？你现在是这个里边的人了，对吧？
我们这个小教会嘛，
嗯，
因为提供的服务不够
啊、哦。大学城
总是。一般美国教会能够把人招过去的话，是因为有很好的儿童节目啊。
看我们这个小卫弟兄前一阵子给我们爆了点内幕，大教会的传道人兼个什么爱国运动会的委员呢、啊？哎呦，那个薪水可是不少啊。这个进钱成了得利的门路，就很麻烦了、
啊。嗯。
哎，但是闲话少说，当时啊，祝棚节进了，耶稣的弟兄就说话了。他这个弟兄可能是谁呀、啊？
可能是雅各、还有西门、犹大，好像三个吧。
我们解经的时候，他常常说这些弟兄啊，直到相当后面还不信他呢。
嗯，据说是对。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对。
第七章第五节说，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我们看到不信他就要问了，他不信他什么？
不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嗯，或者我们从上一章接下来的话呢？不信他是生命的粮，对不对？不信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对，
他对自己所宣称的这一切，信的人有永生。当时因为救恩还没有成就啊，所以都跟谜语一样。那他讲的很多话是让你吞不下去、信不来的。
对呀。
那他的弟兄就对他说了：“要是我的话就不说。”他为什么要对他说呢？你不信就不信嘛。
不信嘛，还是爱他的。
还是爱他。
对呀，就是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弟兄有出息嘛。
嗯，你有没有兄弟的？
我有啊，有哥哥。
你有哥哥？你是老幺啊？
老二。
哦，那你底下还有吗？
哎，我底下没有了。
哦，你们就是兄弟二人。
是。
哎，那假如你的哥哥他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的话，那你会跟他说什么话呢？
我说你白的药吃吧。
当时他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先说说这句话，这句话到底通不通、懂不懂？他的门徒看他所行的事，应该比他的弟兄看的还多啊，为什么还这么说呢？
嗯，他的门徒就是他的追随者了。
对呀、啊，
不光是十二个门徒嘛，还有其他的人嘛。
哦、是有没有可能是叫你到犹太去，那里过节正热闹，让你可以行更多的事，可以收到更多的门徒，因为他们看见你所行的事呢？
是啊，应该可以这样。
我猜他这个门徒应该不是直到目前还跟着他这十二个门徒了，因为这十二个门徒看的已经很多了。
对，
他的弟兄对于耶稣的很多的事恐怕也是听说。
嗯，
这个就和我们在家里面做见证一样，那你越是亲近的人呐、啊，他看你呢就越是存疑。
是。
哎，那阿贵，你哥哥现在信主没有？
嗯，没有。
他为什么呢？
圣经也读过嘛，他自以为聪明。但愿这个节目他没听到。
听听也没关系，反正你要讲实话嘛。他为什么？是因为你见证太好了，像耶稣一样，所以他不信还是怎么样？
嗯，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吧。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有难言之隐，蒙哥就不勉强你了。
这个没有了，他就是一般的，因为他觉得信什么都行啊。你信
哦，
你信基督教，他也可以去信佛啊。虽然他佛也不信。
那你爹妈呢？
我妈妈信啊。
好。那感谢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我们自己的亲人如果不信呢，也不要太丧气。为什么呢？看耶稣都出来传道两年了，
是
他自己的弟兄还在这边说风凉话，不但给他建议，还讲道理给他听。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嗯、
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约翰把这些话记下来，固然是因为他的弟兄不信他，他是给这件事情做见证，也是因为这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了。
哎，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从这个话里面，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呢？
你说学耶稣的弟兄还是学耶稣？
从服侍主的人角度来讲，跟随主的角度来讲，这里边给我们打了一些什么样的预防针？
对，因为耶稣在讲祷告的时候嘛， 进入内室，在暗处打到什么、
嗯、是
做点事不需要给外面显明给别人看、哦、
对蒙哥来讲呢，这些话有很大的这个安慰作用、
哦、是
吧？为什么把它叫做预防针呢、哦、就是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知道了、嗯，在这件事情的情况来讲，耶稣是内行的，对吧？
哎，对。
他的弟兄是外行的。
哎，
我们就暂且不说他们信不信耶稣、嗯、我们就说耶稣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对，
他的弟兄呢虽然不是敌人呢，但是离耶稣的程度差得很远。
是，
首先他们会说风凉话。
嗯，
他们会给建议。
是，
他给建议的时候还要跟你讲道理，
哎，
他讲道理的时候还要顺便教训你，哎，你不听呢，他根本不给你留余地
啊、哦，这么严重？
那当然这么严重了。你难道说你到这边的教会，哎呦，不能随便讲这边的教会？你到任何一个教会，哎，人家接纳你，总是会给你开一些条件，说不定你去了三个月，他们就拿当初的这个要你做的事情来跟你一条一条对了，
嗯，
看你这件事情做了没有啊，那件事情做了没有啊。你说请我们来服侍主呢，那你当然是意思就是说可能认为我稍微内行嘛，
嗯，
我才来，我还没开始做，或者我在照我的方法照我的感动去做的时候，你突然又比我还内行了。
对呀、
啊、不但要来给我建议啊，还要跟我讲道理，还要教训我，还要批评我。
是，
哟，这事我看你这个阿贵你是迟早难逃啊，所以跟蒙哥查查这个圣经还是挺有用的。不要问问阿贵现在目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万一有的话，那人家听了我们多么不好意思。你心里面有这样的预备就不会动怒。
哎，没问题，我现在
就不会讲了。
对对，
你现在已经预备好了是吧？
你说我们本来是卑微的仆人嘛，
本来脸皮已经很厚了、
哎、
对吧？
从来、哎、我们被指责被教育的时候多的是了。
这些情况一定是常常遇见的，
嗯，毫无疑问。
你要服侍，你知道该做的是什么，那个跟这些事情没关系的人，他也不参与的人，不但要说风凉话，要批评你，要讲道理呢，还要来责怪你，这让你没处躲啊。但是耶稣对于这样的人啊，无论这是他的亲兄弟或者这是没关系的人，他怎么答的呢？
他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嘿，他一共讲了三节的话。
嗯，
他一开头他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对，
最后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嗯，
中间呢他主要是拿我们和你们来比，本来他的弟兄来跟他讲话的时候没有这个我们跟你们的区别，就是我来指教你，
嗯，
我对你这个做老哥的，其实这不是他的弟兄啊，这是他的弟弟们。
嗯，
我这个做弟弟的呢，指教你这个有点半疯狂状态的哥哥，
嗯，
讲点道理给你听，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意见以及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拿出来和你相提并论，因为我们是正常人，你不是正常人嘛。
嗯，
可是耶稣在回答的时候呢，就很客气的把我和你们拿出来比。
对，
他提出了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弟兄根本就没提的。
嗯，
就是说你们要去过节，你们就去过节呗。现在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去过节，是你们要去你们就去啊、
嗯！
你们去呢也是该去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时候是很方便的嘛。
嗯，
你们就上去过节吧。他就把这个问题好像给他岔过去了一样，他没有就着他弟弟给他这个有点火药味、有点讽刺意味的话去回答他。
是，
他把这个问题留在一个不痛不痒的层面。男丁都要上去过节。你要上去过节，我也要上去过节，我们都应该上去过节，节到了你就去，你的时候是很方便的。
是，
他没有说啊，我要去什么地方呢，我需要有很清楚的祷告带领，我需要知道我的时候到了没有，不是像你们一样说去就去。
嗯，
他不是这么讲的，他一点儿都没有动火气，就是充满了耐心，充满了信心，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的，他这些弟弟会回头的。哎，讲到这里我又开始有点灵感了
啊。
这个对于亲人信主啊，其实讲够了之后呢，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啊，是可以给耶稣学学的
啊。
就是你把他当成他非信不可，他有一天他一定会信，那么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对付他了。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
嗯，不太明白。
就是说，假如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儿女还没有信主，
是，
你也做了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努力，
嗯，
那么他们呢无动于衷，还说一些风凉话，你说你要讲的他们懂不懂？不管懂不懂的，听都听够了，
是，
他也晓得是怎么回事，他就是觉得不痛不痒，就像你刚才讲的，姓什么都一样。
嗯。
可是你既然跟他讲清楚了，他还有这个态度啊，那你继续去，美国人讲就是 no point beating a dead horse， 就是从前他们拓荒的时候，马都已经累死了，你拼命打他就没用了。
是啊，嗯，
不如换主耶稣这个办法，主耶稣这个办法挺好，他跟他们讲话就好像他们已经得救了一样。
嗯，
他不去从一些技术层面上跟他们讨论这问题，他就直接把他们当成一个啊，你们将来都会明白，你们将来都会回头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他连这个道理都不讲给他们听，
嗯，
直接在心里已经把他们摆好位置了。这其实是一种信心，因为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主的应许。
嗯，
我们有的时候往这个立场一站，哎，对方那个气就消了，因为他老惹你惹不起来，你也不跟他这么讲，可是你说起什么话呢，就好像把他当成这个圈内人一样。听众朋友要是没试过这个办法呢，不妨去试试看，你不要整天拉着你那个配偶啊逼他去教会，你基本上这个心境啊态度都转一转，哎，你呀，啊，你现在嘴巴怎么硬，到时候你还是会乖乖信主的，所以我已经不愁了，我已经说完了我该说的，我也尽量在你的面前呢让你挑不出基督徒的毛病来，那剩下的事情呢，这个主一定成就啊，你今天随便你爱怎么发癫发癫耍赖耍赖啊，我不去理你。你看他弟兄跟他说这些话，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就是照着圣经的吩咐，男丁都要过节，哎，你要去过节我也要去过节，你别来教训我，你们要去就去啊，你们乖乖的去就是了啊，我的时候还没到。那至于什么叫做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满，他也不解释，他只提了一点点，就是中间那句话，你们在跟我说要去显扬名声，我也不从这个世俗的道理服事主的道理来教训你们，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因为既然我在我的身上照我所讲的有神的旨意，有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那我当然是要人家看见我嘛，我当然是要人家知道我嘛，虽然这个和你们讲的显扬名声呢动机上性质上不同，可是外面看起来是一样。不过呢，我跟你们说一点就行了，他怎么说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阿贵会不会背这句话，这句话对你有没有作用啊？
这个呢我做的不够了，我们都
觉得
客客气气，我们要给这些来参加福音聚会的老人家要说他们有罪啊，也是非常客气的给他们讲，快要80岁的一个老妈妈，
嗯，
你说你说什么都好，讲的东西都好，就有一点我不明白，
嗯，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这么好，怎么会说我是罪人呢？你说我能说你都有罪吗？哎，也是这个呢，你没有犯刑事抓起来的罪，对吧？但是呢，按照神的要求啊，达不到神的荣耀的要求嘛。根据孔夫子说的，人非圣贤啊，谁能过，啊
嗯？那这个老奶奶后来听进去了没有？
就想想说，哦，我曾经恨过一个人，后来也不恨他了嘛。你说我能说？
这真难办
呢。所以说，你一定要悔改吧。
是蒙哥为什么不到教会去服侍，光做节目？一做节目，你听不见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光听见自己跟别人说什么，这个简单。
对我们来说，很难有机会说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
嗯。但这里的诀窍是，耶稣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
啊，
不是我们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
的。对，我们也这样讲了。我说圣经上讲的，人人都犯了罪。
这句话好像它的重点真的是这样子。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就是我们立刻想起来圣经上所说的世人无故的恨我，你跟人家传别的都没关系，你就不要传耶稣，一传耶稣人家就讨厌，嗯，不是讨厌你所传的，而是世人对耶稣有个恨。可是这里所讲的恨呢，还不只是那个无故的恨，这里是有故的恨。这个有故的恨是什么呢？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哎，这话一点都没错，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像我这么好的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可是耶稣一指你这些事都还好不好了？
不好了，
就不好了。那些法利赛人这么讨厌耶稣就是这样，这明明是好事，怎么一到你的嘴里都成了什么？
对呀，
粉饰的坟墓啊，死人的臭骨头，你怎么讲这么不给我们留情面的话？你把我们得给糟蹋了。 但是这难道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呢？还是这是真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像你看那个老奶奶，你觉得她是个恶人，是个罪人吗？
她那个历史我也不知道了。
嗯，
她现在已经住在那个老年人公寓嘛，住得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哦，那就是已经有身份了，是不是可以住下来了？
哎，对对。
指证人家所做的事情是恶的，这个我们到底要指证到什么地步？
这个，
这是挺重要的，对吧？
是，
因为人家也会拿来和我们对质啊。像这个老太太说，我为什么是个罪人呢？
按照规矩，你应该让他一条一条的认罪才。
哟，咱还没这么多时间呢。你们那真有这么的说法吗？要一条一条的认？
有很多人建议是。
哦，要一条一条的认，那不但跟神认，还要我在旁边听着，是吧？
这个啊，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因为他有很多是这样教导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要求。
我们该不该做这个要求？这件事情到底怎么个办法？
蒙哥有什么高见？你显然没这么做，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做？还是我这个带人家信主呢，太马虎了一点呢？照蒙哥是这么看的。
对，
主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可以没有区别。他就是神，神就是他，他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他。
嗯，
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哈哈，不用替他担心。可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就有点讲究了，因为假如你是住棚街，到了耶路撒冷来了个犹太人，那你怎么样？你像耶稣一样教训他，指证他所做的是对的是错的吗？
我只能是这样吧。耶稣说，他们坐在摩西的高位上，他们简单，我们要做一起。
就你不要理他，就是什
么？对，他是老师，你怎么敢凌驾在他的上面？
哎，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那儿啊，现在主耶稣不在，现在轮你传道了，你不讲也不行，讲也不行，你讲的话讲到什么分寸呢？
啊，这个要把权柄给我们才可以。
早说权柄应该给你了。
就是我们说，你虽然没有认为有罪吧，但是总是过，对不对？谁人无过嘛？那也是指证他所做的是恶的。就是呢，比较客气的说。
蒙哥最近在学游泳啊。
哦，你会游吗？以前
不会游啊，我不是讲过好多次吗？我在台湾长大，就一直想学游泳，就是怕共产党过来了。
那你那个给别人实习的时候，你倒下去爬不起来吧？
一定旁边有人呐、
啊，
对，旁边一定有人。
不是扶那个被实习的，是扶你。
对，所以我以前会游一点点、啊。
嗯。
那现在年纪大了，整天打瞌睡，然后我实在是需要减肥，所以呢，我就试着天天去游泳。哎，终于可以给我游过池子了。
嗯，
自由式就是自己在游的那个。
哦，
那我就网上看啊，看人家怎么游，就是那样子学。他要交钱啊，买这个录像啊，什么什么的，那我就不交，我就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哎，他们有个说法，他说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你总要还原到一个所谓的静止状态。啊，是你把自己的身子拉得长长的，像一条木头浮在水上一样。他说，哪怕你在比赛的时候啊，你精疲力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很努力去游的时候，你都不要忘记这个中心的点。那个中心的点是能够让你找到你自己在水里的平衡，能够让你不犯错，能够再让你重新起步，往下面一码游过去。做工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一个中心的点呢？就是走着走着，讲着讲着，你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来衡量自己的角色的地方。这个讲究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责任是让圣灵做工。
哎，对，
我们不是把圣灵要说的话，耶稣要对人讲的话，通通给他讲出来。
嗯，
原则上我绝对同意，这个罪啊要一条一条的认。可是这个一条一条的认呢，不是这个认罪的人自己去想我还有多少罪，而是圣灵会让这个人在建主之前呢、啊，把他该认的罪啊，天长日久也好，一天两天也好呢，一刹那之间也好呢，会把它认干净，会光照我们，能显明万事的就是光。耶稣一定会让这些人，他的门徒，知道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是恶的。但是我的责任不是要代替耶稣，代替圣灵来指证他们是恶的，他们的恶在哪里。我的责任呢，还是，哎，这个。就听蒙哥讲话要稍微有点耐心啊，我听自己讲话都是这样，简直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最近好像已经好几次的跟人家讲这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
哦，
你看这边没讲完，我也讲到那边去。但是听众朋友稍微有点耐心啊，这个儿女呢，在他念大学之前呢，不可能把他教育到他有全备的知识，对于他所信的东西完全清楚，也知道怎么去抵挡这些无神论啊、人文主义啊，不可能的。 因为他进了大学以后，那些教授要给他们洗脑，那还是很厉害的，你斗不过他们。
这个中学也就开始了。
真的是没错，你要是进前度日，你的儿女一定受逼迫。
嗯，
只是你怎么办呢？你必须要先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又在我们又需要再讲这个球队了。
嗯，
你们那个从前你在密西西比那个 Ole Miss 那个球队是很厉害的，是不是？
啊，有去看过。
你也没去看过是吧？
对，每次打球的话，我们的交通不方便，所以都是对我们来说不是。
对对对，你们那边岂是做 Ole Miss 球队的敌人是哪一个？
对，曾经可能知道，现在这个忘了。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德州大学跟这个德州农工技术学院呢，两边是
哦
势不两立，
两个不同的城市，
一个是橘红色的，
嗯。
一个是紫红色的、
嗯、
修大呢是鲜红色的，
嗯，
德州大学的学生，你要到这个德州农工大学去啊，不管去办什么事，你千万不要穿错衣服啊。
哦，这么厉害，
穿你橘色的衣服走进去，能小心人家开你玩笑，但是不会拿你怎么样了、
哦，那还好，
尤其在这个球季的时候，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嗯，
我们的小孩虽然没有办法把他教养成一个十八般武艺的球员，能够冲锋陷阵，把他的指导教授打得落花流水，可是至少你可以让他效忠某一个球队，这是可以的。
哦，嗯，
美国人家庭很清楚嘛，你们 Ole Miss 那个地方毕业的校友，他的小孩一定都是你们那个地方的球迷。
我不又到爱瓦去了，我得搞混了。
啊，你这些东西都搞不清楚，你了算是来过美国吗？嘿，哪个大学毕业的？他的儿女还没上那个大学的时候，已经跟他爹一样成了效忠那个球队的球迷了。
嗯、
我们教养儿女，至少要教养到什么呢？他变成我们这一队的人，
是，
他是我们这边的球迷。
嗯，
那你就还有胜算。你不能说儿女进了大学，我到底是红色的、紫红色的还是橘红色的都还没决定，那不行的，那很麻烦的。我对于这个信仰呢，我还没有一个站边，我还没有决定在哪个拉拉队，那这个孩子非常危险。
嗯，
如果这个孩子一听教授这样讲，他觉得冒犯了我所效忠的球队，虽然我这个球队看起来好像打输了，可是我就是不认输，你这个孩子需要有这样的情操才行啊。那为什么会扯到这件事情呢？带人家信主，带人家认罪是一样的。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像你讲，虽然没有杀人放火呢，但是我们不够好，是不是？你难道没有恨过一个人吗？得先把人家说服到这个阵营来，
嗯，
先把人家说服到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罪的定义你可以稍微软一点的，没有关系的。他进入这个阵营之后呢，我们会制造种种的机会，无论是讲到交通、祷告、查经，里面到处充满了这样的案例嘛，对不对？
嗯、
我们在查圣经，只要是查到一个历史人物啊，不管是福音里面的，是旧约里面的，那一定可以扯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哎，那个麻风病我也有麻风病，那个瘫痪我也瘫痪，这个淫妇难道我心里没有淫乱吗？那这些东西慢慢去交通啊，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会指证他所做的是恶的，他从前是怎么样一个罪人，那个主就会慢慢坐牢。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他们拉到这个球队来。
嗯，
哎，你把他拉到这个得救的，在神恩典、在神公义底下，我们都不能自义，都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这个阵营来呢，那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嗯，
能做就尽量把大家放在这一点，然后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圣灵就会做工。嗯，讲道也是一样，你并不是要针对马教会的哪一个问题去讲道，而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是一个面向天国而去的人，是盼望耶稣基督降临的人，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啊，都在这个基础上。那当我们这样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做工。这样子一来呢，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为什么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服侍他的人并不是要说他所说的话，也不见得直接要做他所做的事，但是你行事需要有智慧，你需要明白我们不过是把耶稣举起来，把十字架举起来，我们不是像耶稣一样直接去指证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就有好处了。耶稣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我们的时候方便不方便，我们的时候也很方便，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去干就是了，能传道就传，人家愿意听福音你尽管去讲，人家不愿意听呢你别难过。
嗯，是，
所以耶稣对他弟兄所说的这些话还对我们还真的有点用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显扬名声？不是，我们却是要宣传主圣名。
嗯，
如果我们做得对的话，圣灵却与我们所说所做的同在。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啊，耶稣这个答案还真好，不但对他的兄弟讲，也对我们讲。我们不但要明白他的兄弟的立场，我们更要明白耶稣自己是会做工的，在他的时候他会做工在人心里面。
嗯，
最后耶稣就说了，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如果你传得到人家不信，那怎么办呢？就是因为耶稣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
还没满。
哎，别急，对。耶稣说了这话仍住在加利利，但在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会不会上去啊？他会上去的，你放心好了，他一定会在对这个老太太做工，只是他去的时候你不见得知道。他不是明去的，似乎是暗去的。但是阿贵，我想我们扯得差不多了。
是
啊，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呗。
好的。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